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3月1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务卿迪勒森周末访问中国，说美中要寻找前进方向，川普强调硬实力，宣布军费大增10%，川普誓言不会在履行禁令问题上退缩，而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涉及泄密遭到起诉之后，国民党立法委员批评台湾的司法已经沦为政治打手，俄罗斯期望中国能够继续投入巨资参与北极航道附近的战略基础设施的建设。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迪勒森上任之后的第一次亚洲之行。他在星期五抵达了韩国，开始他亚洲之旅的第二段行程。他将会见韩国高层官员，并且前往南北韩之间的非军事区。星期四，迪勒森的亚洲之行第一站是东京。当时他表示，为了要阻止朝鲜拥有核武器，在20年失败的外交努力之后，显然需要一个不同的方式。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表示，他来访亚洲地区的部分原因是要跟日本、韩国和中国就如何以其他方式推进交流意见。他还表示，美国捍卫日本和其他盟国的承诺毫不动摇。迪勒森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是中国，行程包括跟习近平主席的会晤。迪勒森说，中国在鼓励朝鲜放弃核计划方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他鼓励中国全面实施联合国的制裁，对朝鲜政府施压。那么迪勒森的此行要访问北京，棘手的贸易问题将会是他跟中国领导人讨论的一个重要的议题。美国总统川普对于中国的贸易政策还有其他的政策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要在双边的分歧之上架起一个桥梁，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所发的报道。
访问北京是迪勒森国务卿首次亚洲之行的一个重头戏。这次访问被认为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确定未来发展道路的重要一步。迪勒森将同中国官员讨论双方将如何找到解决贸易问题和其他关键问题的办法。
我们希望能够与中国方面进行建设性的讨论，从而使我们能够触及问题领域，并在解决问题方面取得进展。
川普在竞选期间不断指责中国的贸易行为，并警告说要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进口关税，并承诺要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不过，从川普与习近平上个月通话以来，美国方面没有对中国采取任何行动，双方的关系似乎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虽然中国官员在谈到两国关系时都带有某种乐观色彩，并重申中国将扩大对外国公司的开放程度，但是中国对可能发生的贸易战和贸易摩擦的担忧却挥之不去。
不管有什么样的坎坷，还是要向前走，向好处走。
在北京街道上，有些人对两国关系的走势表示担忧，同时也相信两国能够找到管控摩擦的途径。
就中美双方就是说能就是保持到一定的和平度，就是对双方的利益都有好处的话，这样可以进行发展。
各有各的这个有个目的吧，不管他美国人怎么说，包括美国比如某些人怎么说，但是我觉得摩擦会有，但是这什么贸易战啊这种不太会有。
分析人士说，美国和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利益都非常巨大，发生分歧都是正常的，但是既要推动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又要保持与中国的关系，这就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白宫出台的美国优先预算方案。这个方案主要内容包括在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的同时，大幅削减国务院的开支和其他一些对外援助项目。负责环境保护法规和其他一些国内项目的部门也面临大幅的削减。自从这个政府的财政预算方案出台以后，国务卿蒂勒森表示愿意接受川普提出的大幅度削减国务院开支的方案。根据白宫出台的方案，美国的国防的防务预算将增加540亿美元，总数达到6000亿美元，国土安全部的拨款也将上升6%。不过呢，白宫提出的预算需要参议院里面有60个议员支持才能够投票通过。川普所属的共和党目前在参议院有52个席位，而且呢，目前还不能够保证所有这52个共和党参议员都投票赞成，而几乎所有的民主党人大概都会投反对票。川普当局正式提出了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开始他所称的重建美国武装部队的计划。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星期四宣布了2018财政年度的联邦政府预算蓝图，其中包括将国防部的基本预算定为5740亿美元，在2017财年的水平上提升10%，总体国防预算比上年增长540亿美元。白宫称这是美国历史上国防预算增长最多的几项年度预算之一。这份预算指南提出扩大美国海军的舰队规模，扭转陆军人员递减的趋势，为建立一支更大、更有实力、更有杀伤力的联合作战部队铺路。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马瓦尼星期三在解释这份预算指南时说，这份新预算蓝图向美国的盟友和潜在对手发出一个信息，川普政府是一个强力政府。为了支付军费大增，同时避免增加联邦政府的总开支，川普政府打算大规模削减其他政府部门的开支，包括将国务院和国际援助经费大减101亿美元。马瓦尼直言不讳地说，这是一份体现硬实力而不是软实力的预算。美国国会两大政党一些议员批评白宫的这份预算指南，称提高国际援助有利于增强美国的软实力，降低美国硬实力所承受的压力。川普总统所属的共和党目前在国会参众两院均占多数席位，即便如此，白宫的新财政预算预计会在国会受到巨大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白宫在星期四公布了美国的预算蓝图，川普明确表示要加强军事开支，同时呢削减国务院和对外援助预算，以及美国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资助。这样的算法呢引起了相当多的批评，有支持也有反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的报道。
全球发展问题专家乔治·英格拉姆告诉美国之音，国务院和美国驻外使馆的外交官员们和其他工作人员一直在准备应对白宫大规模削减预算和对外援助。
What I've heard is the cuts are likely to be in the nature.
我听说很可能削减30%，管理预算办公室最早提议削减37%，国务卿反对说，第一年不要削减37%，分3年削减，逐渐达到37%。我们很可能看到国务院的经费被削减30%。
What we're likely to see is a budget cut in the range of 30%.
人权和人道救援组织说，削减对外援助将对世界各地难民和其他弱势群体造成重大打击。阿多蒂·阿克维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Absolutely,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governments, I think are all extremely concerned about the.”
我认为民间社会组织和政府都非常担心人力物力资源的撤出或削减，他们也担心美国作为合作伙伴、创新的推动者和作为维护人权的声音退出以后所留下的真空。
但一些分析人士说，削减开支有助于国务院这个臃肿的官僚机构提高效率。前外交官詹姆斯·罗伯特对美国之音说
so,
我认为削减经费以后，国务院会有很大的重组空间。国务院作为美国人民的代表，作为在海外发挥作用的一个部门，会变得更好，工作更有效率。因为国务院会简化领导机构，需要花钱的时候会更合理的使用开支。
乔治·英格拉姆曾在国会担任过高级助理，他认为国会不会同意白宫大幅削减外援和外交开支。
What we've seen in the last month is a bipartisan outcry.
上个月我看到众议院和参议院都有议员强烈抗议说，大规模削减国际事务的开支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想今年你会看到来自国会的真正的阻力。
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说，大幅削减外交预算也会影响到全球打击伊斯兰国的斗争。
我希望委员会了解，如果我们通过的任何预算中包括削减国务院的开支，那你永远也赢不了这场战争。事实上，伊斯兰国会因此而庆祝。
川普的预算方案很可能是未来几个月国会激烈辩论的焦点。美国之音辛迪·塞内，美国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时事经纬节目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有关于川普政府最新公布的新版的旅行限令，而这个限令呢受到了法官的阻止。现在白宫的新闻秘书斯派特确认，川普政府计划就这两名联邦法官阻止执行针对六个穆斯林为主国家的新版旅行限令的裁决要提出上诉。在星期四跟白宫记者的每日通报会上，斯派塞称这些裁决有瑕疵，并且确认白宫计划要上诉。总统誓言如果有必要要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这次的限令本来应该是在星期四到星期五时候的午夜生效的，可是有两个州的联邦法庭发出临时限制令，暂停执行总统再度试图落实的旅行限令，限制来自以穆斯林为主国家的人进入美国。夏威夷的联邦法官沃森指出，川普及其团队在十一月当选总统之前跟之后发表的针对穆斯林的言论是暂停执行这个限令的理由。那么现在呢，川普总统还表示他绝对不会在旅行禁令的问题上退缩。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三，川普总统在美国南部田纳西州举行的一个集会上批评夏威夷地区联邦法官德里克·华森做出的裁决。他说，为了捍卫美国公民的安全，身为总统，他有权控制谁能、谁不能入境美国。
危险清楚，法律明确，总统行政令的必要性很明显。选我做总统，就是要我改变之前的漏洞、危险的移民体系以及政府的想法，这些都曾削弱、危及了我们的国家，使我们人民得不到保护。
修改了旅行禁令，禁止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这几个国家的公民在未来三个月内入境美国，并且临时搁置了美国政府的难民项目。弗莱斯科是奥巴马总统任内期间负责移民诉讼的助理司法部长。他在接受美国之音 Skype 采访的时候说，
我觉得地方上联邦法官的裁决非常大胆地说，行政当局出台的旅游禁令基本上不可逆转地影响到未来推动实施禁令的努力。我个人认为白宫的案子提交到第九巡回法院或最高法院时不会有太大的说服力。
上个月的时候，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庭也宣布拒绝实施川普总统最早出台的旅行禁令。夏威夷是这一法庭下辖区域，假如司法部提出上诉的话，这一问题还会回到同一家法庭。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通过高调的亚洲之行，显示出这个美国的中东盟友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与国防独立，正在寻求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支持。那么美国究竟在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分量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石油贸易上的彼此需要仍然是让中国与沙特阿拉伯越走越近的最重要因素。中国外交部16号表示，在萨勒曼国王访问北京期间， 两国签署了金额约650亿美元的经贸备忘录和意向书，涉及能源和航天领域。另外，中国方面也与沙特就中国企业参与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的首次公开上市进行了讨论。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出口国，它的传统市场美国因为页岩油产出增长，大大降低了对沙特石油的需要。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沙特现在是中国在中东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是沙特最大的石油买家。居住在英国的沙特阿拉伯政治分析家纳塞尔·塔米米认为，沙特显然正在寻求市场的多元化。他对美国之音说，
沙特国王现在对亚洲的访问强烈表明，他们正在拓宽对外关系、经济关系和他们的石油市场。从长期来看，沙特阿拉伯对美国的石油出口将减少，所以他们对中国、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访问是为了给他们的石油寻找市场。
塔米米表示，中国对沙特的投资目前仍然有限，但是正在稳步增长。目前有160多家中国公司在沙特经营，在沙特的项目有175个，主要集中在电信和建筑领域。在经济领域之外，沙特也在寻求与中国在国防方面的合作。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未来5到10年将增加对沙特的武器出口，这主要是因为沙特对美国的保护伞的不确定。美国与沙特的联盟关系近十几年来极不稳定。美国认为沙特支持恐怖主义组织，向外输出保守严酷的伊斯兰教义，国内政治环境不民主。沙特则不满美国在中东阿拉伯之春民主运动中扮演的角色，还批评美国2015年与其宿敌伊朗达成的核协议。奥巴马政府时期强调美国向亚洲转移的再平衡策略，也让沙特感到强化军事实力的必要性。沙特2015年介入也门内战显示，该国希望通过军事实力谋求中东地区的强势地位。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学者雷塔克耶说，沙特阿拉伯已经不再受控于与美国结盟的牵制。沙特直到1990年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不过沙特在1988年就秘密从北京方面购买中程弹道导弹，原因是美国当年拒绝对其出口战斗机燃料设备。2016年9月，沙特阿拉伯从中国购买了具备侦察和打击能力的翼龙无人机。去年10月，中国和沙特的特种部队在重庆附近举行反恐联合军事演习。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反恐领域也希望与沙特阿拉伯加深合作。政治分析家哈米米认为，沙特阿拉伯已经下定决心要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同时作为一个海湾国家加强自己的国防。中国与沙特全面加强关系的同时，也保持着和沙特的地区劲敌伊朗的紧密关系。但是在多方压力和地区考量下，中国正在谨慎处理与伊朗的关系。哈米米认为，对于沙特来说，伊朗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他同时表示，这不是中国和沙特关系的一个障碍，但一直会是双方关系中的一个阴影。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中国是伊朗的主要武器来源。在美国的压力和联合国制裁的约束下，中国从90年代末期开始大幅减少对伊朗的武器出口。政治分析家哈米米说，
沙特方面对中国与伊朗目前的关系还是满意的，因为中国和伊朗的关系十分有限。中国向伊朗出售过武器，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沙特现在不担心中国和伊朗的军事关系，中国人很小心，他们在权衡，他们没有向伊朗出售任何先进武器。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本月发表报告认为，沙特阿拉伯、埃及等中东国家认为美国正在背弃他们这些老朋友，所以中国是美国在这一地区无法忽视的竞争对手，也是这些国家获得美国不肯销售的产品的重要渠道。报告还说，中国官员在处理与中东国家关系时不附加任何条件，不进行道德说教，是中东各国可以描绘的另一番大国关系蓝图，而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繁琐的合作伙伴。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 在传出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在四月初会面的消息之后呢，有美国媒体报道说，川普政府将在这个会面后宣布一批对台军售。由于川普被认为擅长交易，对于台军售是不是也是美中两国领导人会面交易前的喊价呢？这也引发了质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华盛顿自由灯塔星期二报道，奥巴马政府去年12月原已准备通知国会一笔价值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但在白宫国安会官员阻挡下叫停，时间正好在12月初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的前后，但无法得知两者间是否有关联。报道援引川普政府了解内情官员的消息说，新政府现已准备要提供台湾更多和更好的防卫武器，不过预料在川普与习近平四月间在佛罗里达州马阿拉戈庄园的会面前不会有对台军售的宣布。此外，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这个星期访问中国和下个月的川习会中，台湾都会是美中之间的主要议题。在台湾议题上，美国新政府与中国之间如何处理和看待是许多人关注的问题。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中心主任卜瑞哲星期三受访时说，过去台湾议题美方通常是由中方先提出然后被动回应，这次是否如此则无法得知，不过他认为台湾不会是优先议题。卜瑞哲说，
我认为朝鲜是第一个议题，贸易是第二，台湾的议题通常是中国先提出，但我们都有准备好回应。我不知道这个模式是否会改变，我们也不知道川普总统对于峰会是否会采取与他前任不同的做法，因为他有习惯要做交易的名声。
至于在美中领导人会面前传出对台军售的消息，是否有可能也是川普在与习近平进行交易前的喊价，卜瑞哲说他难以猜测这是否川普团队在发信号。卜瑞哲说，
这很难猜测，一个疑问是这个消息从哪里来，是川普团队释放信号的一部分，还是来自其他真正对这件事有兴趣和利益的人。
华盛顿自由灯塔的报道说，前奥巴马政府的白宫发言人普莱斯证实这个军售被叫停，不过他说没有宣布的原因是因为奥巴马政府决定留待新政府宣布。在奥巴马政府步入尾声之际，华盛顿政治圈曾普遍预期会有对台军售的宣布，不过直到奥巴马总统下台前都没有发生。川普总统上台后一般认为美国与台湾的军事安全关系将会进一步提升，对台军售也会比以往更多。与此同时，台湾国防部将公布的四年期国防总检讨报告说，近来中国战机与军舰在台湾周边的活动显示中国对台军事威胁持续增加，台湾提升防卫能力更行重要。看过这份报告的路透社报道，报告里也提到，除了对台湾造成军事威胁外，中国军力也对区域稳定带来负面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消息。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涉及泄密遭到起诉之后，国民党立法委员就批评说，台湾的司法已经沦为政治打手。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则指出，国民党不要转移焦点，模糊事实。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王玉明表示，前总统马英九因为涉及泄密被起诉的案子，凸显台湾的司法已经沦为政治打手。
司法人员不是要为政治服务的，不要受到特定的政治立场所影响，因为司法人员你的超然公正才能赢得尊敬。
王玉明委员还说，涉及司法官说的人没事， 处理司法官说的人却有罪，这完全不符合大家对这件事情的见解。国民党立委廖国栋还表示，根据国家机密保护法，元首有解除国家机密的权利，既然如此，泄密罪从何而来？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日前召开一项名为“宪政往生”的记者会，批评民进党政府对蓝营展开政治追杀。2013年9月，时任检察总长的黄世明取得立法院长王金平涉嫌向法务部长曾永夫官说的监听资料，随后向马英九总统报告。马英九和行政院长江宜桦商量之后，召开记者会，公开谴责王金平涉及司法官说。媒体称这起事件为马王政争或是九月政争。这起司法官说案经台北地检署调查之后，以查无事证结案。王金平透过司法诉讼保住了国民党党籍，检察总长黄世明被高等法院二审判决泄密罪确定。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表示，马英九所犯的罪行法理上很清楚，国民党方面不要试图转移焦点模糊事实。
马前总统昨天在不管是过日前接受专访，包括在他答辩书里面所提的，就已经提到了说，他第一个他不应该要求这个黄前检察总长来跟他报告这个，而且这个事情已经被证明说是在侦查中。第二个，他不应该再做指示，要求这黄前检察总长再去跟江宜桦做报告。
黄伟哲委员还说，按照检察官的起诉书来看，马英九将不可能被判无罪，只是轻罪或重罪的问题。台湾台北地检署日前指出，前总统马英九涉及了包括违反通讯保障法、监察法、交所泄密等罪。马英九回应说，一定会到法院为公理奋斗到底，他对自己的清白有信心，也希望法院能秉持公平正义，做出正确的判决。星期五，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再度召开记者会，15位委员联合声援马英九，呼吁蔡政府不要让台湾民主蒙羞，人权倒退。除了涉及司法官说的泄密案之外，马英九还将面对8项官司，其中包括民进党法律顾问状告马英九2015年在新加坡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涉嫌泄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两岸关系的报道。台湾的陆委会表示，两岸关系不应该是胜负的较量，而是要追求互利双赢，为两岸人民谋最大的福祉。而此前中国海协会的高官说，反对跟图谋台独的一场新的较量又开始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委兼发言人邱垂正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从去年520以来，台湾方面一再重申和解善意的两岸主张，对于维系两岸良性互动也是言行一致，这一立场是一贯的，不会改变。他希望中国大陆应该正向解读并积极回应。
我们认为两岸关系不应该是胜负的较量，而是追求互利双赢，为两岸人民谋最大的福祉。
邱垂正的评论是回应中国大陆海协会副会长孙亚夫日前接受南方都市报有关两岸关系的专访。孙亚夫在谈到两岸关系时说，两岸关系一直存在着内外交织、新旧叠加的各种问题，当前坚持和冲撞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与图谋台独的一场新的较量又开始了。他表示，面对较量，大陆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有条件赢得这场较量的胜利，并在较量的胜利中继续推动和平统一进程。日前，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曾经表示，台独之路走到尽头就是统一。对此，孙亚夫说，这是要告诉两岸同胞，特别是台湾社会和台湾民众，台独的危害性和危险性。他说，这也表达了中国坚决反对台独的态度。如果台独分裂势力一定要推动什么证明制宪， 台湾国家正常化、法理独立，中国将运用各种必要的手段予以坚决的打击，彻底的粉碎。陆委会发言人邱瑞正表示，两岸关系的发展双方各有责任，双方相互理解，释出善意，对话的大门台湾始终是敞开的。他希望大陆应正视现实，充分尊重理解台湾民主制度及民意的施政核心，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持续累积善意，让两岸关系由怀疑猜忌走向友善互信。台湾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教授严正生认为，目前海峡两岸的关系呈现出缺乏沟通对话、低度的紧张关系局面。
现在关系是蛮紧张的，因为看起来我们这边就认为说，只要我不宣布台独、法理台独，大概你就没有理由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对岸就认为你这样一路拖下去，按照过去他们讲的那种，在三个情况之下啊，如果三个如果，就是假使台湾这种坚持不对话或什么，那最后可能还是有用武的可能啊。
中国2005年出台的反分裂国家法名列三种情况下可以对台湾动武，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目前两岸沟通和联络机制中断，主要卡在九二共识的议题上。严正生教授说，大陆坚持蔡英文政府在接受九二共识的前提下才能恢复双方的沟通机制，但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识，希望以其他的共识取代九二共识。他说，大陆认为如果蔡英文不接受比较模糊的九二共识，就会更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会让台湾更难以接受。严正生教授说，在前总统马英九政府时期，两岸坚持九二共识下的维持现状，但统一仍然是一个选项，尽管很遥远。但是蔡英文政府不坚持九二共识的现状，是希望未来走向台独。他说，蔡英文政府明白，只要他们不片面地改变现状，做出任何挑衅的行动，大陆就没有理由去改变台海目前的现状。台湾陆委会表示，跟大陆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但不接受大陆提出的政治性前提。严振声教授认为，鉴于目前两岸关系的僵局，中国大陆可能在十九大前后提出措辞更严厉的对台政策说法。两岸目前这种低度紧张的关系，在台湾蔡英文政府继续维持现状的情况下会持续下去。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两则最新的国际消息。叙利亚说，叙利亚军队击落了一架以色列军机，击中了另外一架。不过呢，以色列说，以色列星期五早晨对叙利亚挤出目标，实施空袭之后，所有的军机都安全返航。以色列没有说明空袭的目标，不过叙利亚表示，以色列军机袭击了帕尔米拉附近一处军事目标。大马士革说，空袭行动是侵略行为，帮助了伊斯兰国组织。以色列空军罕见地发表声明，承认发动了空袭。通常以色列对这类行动都不做官方表态。以色列拉响了防空警报，提醒以色列约旦河谷的居民对星期五早晨的空中活动提高警惕。丹麦决定把崔顺实的女儿遣送回韩国。丹麦检方是在星期五做出决定，把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密友崔顺实的女儿郑维罗遣送回韩国。20岁的郑维罗是朴槿惠亲信干政事件焦点人物之一，涉嫌借助他的母亲崔顺实跟朴槿惠的个人关系走后门进入韩国名校梨花女子大学，并且在上学期间得到了学校特殊的照顾。他今年1月在丹麦被逮捕之后，韩国一直要求丹麦将郑维罗遣返回韩国。郑维罗的律师星期五对路透社说，他们将向当地法院提出诉讼，拒绝被送回韩国。 本星期初，郑威罗通过他的律师表示，他担心回到韩国以后的人身安全，已经准备在丹麦申请政治庇护。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日前他说，由于中国崛起以及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海事争端带来了全新挑战，他认为川普政府应该在印度洋跟太平洋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毕晓普星期一在新加坡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题为《印太地区的变化和不确定性》的演讲。毕晓普说，美国总统川普当选之后，印太地区基本上进入了战略静止模式，等着看美国及其安全盟友与伙伴能否在保障和平方面继续像几十年来一样，在这个地区扮演强劲而又有建设性的角色。他说，中国在崛起，一方面是作为美国的经济伙伴，但另外一个方面却是以美国的地缘政治以及地缘战略的竞争者的角色出现，这本身就是一种挑战。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与其他国家都有海事争议，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在南中国海上也有争议。他强调，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如果亚太地区想要继续稳定和繁荣，美国作为印太地区一个不可或缺的战略力量，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说，美国是亚洲乃至全球战略的领先力量，而且美国在印太地区与其他国家都没有领土上的争端。毕晓普的这番话仍然延续了他今年早些时候演讲的基调。早些时候，他呼吁美国更深入地介入亚洲地区，并认识到该地区日渐恶化的不稳定的局势。毕晓普的态度其实也是一年前澳大利亚防卫白皮书的原则。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和上台之后，几次都质疑美国二战之后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建立的盟友体系的价值和成本，这让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深感担忧。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国防经济分析师马克·汤森前不久在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华盛顿分部一场有关川普时代澳大利亚的防卫政策的研讨会上说，对于川普政府时期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澳大利亚的希望有点像童话故事《金发姑娘和三只熊》里的金发姑娘的原则，不要太热也不要太冷。他说，
We don't want the porridge to be too cold. That is, we don't want the United States to withdraw from the Asia Pacific. We don't want the porridge to be too hot. We don't want the United States to adopt a bellicose.
我们不希望这个粥太冷，也就是说，我们不希望美国撤离亚太地区。我们也不希望这个粥太热，也就是说，我们也不希望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好战的过度军事化的角色。我们希望的是小熊的粥不冷不热，也就是说，我们希望美国采取一种微妙复杂的方法给我们信心。
他说，澳大利亚希望继续在经济上与中国保持接触，确保中国加入现行的国际体系，以限制中国的行为，使其符合让亚太地区繁荣至今的准则。汤森说，澳大利亚希望川普政府能够明确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承诺。他还说，川普总统此前对中国一中政策的质疑令澳大利亚尤为担忧。不过，有安全人士指出，自川普内阁的重要成员陆续就位之后，至少亚洲的安全体系可以得以继续。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东北亚政策资深研究员后藤志保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And when it comes to the security issue right now, there is somewhat of a relief amongst the establishment Washington establishment with the capital E precisely because there have been
从安全角度来说，对美国国会、对建制派来说，应该可以说是有了某种程度的解脱，因为内阁重要成员有体现了持续性、体现正统共和党做法的人来填补，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同意这样的做法，但是这至少提供了某种可预测性。
美国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宣誓就职之后，立刻访问日本和韩国，让这两个盟友放心。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也将出访中国、日本和韩国。美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因为川普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一月底的一通不愉快的电话变得有些微妙。不过，汤森认为电话事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并不大，因为随后两国高层的交往都带来了积极正面的结果。 毕晓普本人二月初就出访了美国，与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国务卿蒂勒森以及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等人举行了会晤。副总统彭斯也打算四月份访问澳大利亚等亚太国家。毕晓普在讲话中还特别强调了民主和维护民主体制的重要性，他呼吁东盟国家一起捍卫民主以及民主体制。他还告诉中国，如果中国拥抱民主，将会更大实现自己的经济潜能。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随着中国越来越感兴趣北极资源和使用北极航道，俄罗斯现在期待中国能够继续投入巨资来参与北极航道附近的战略基地设施建设，包括深水港口还有铁路。中国高级代表团也将首次前往俄罗斯北部参加北极论坛活动。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靠近北极的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州长奥尔洛夫最近表示，中国感兴趣投资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深水港建设项目。他刚与来访的中国保利公司的一名副总裁讨论了有关的计划。他透露，俄罗斯还期望中国能参与投资从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到乌拉尔地区的白海科米乌拉尔战略铁路项目。这条全长1000多公里的铁路将把阿尔汉格尔斯克港与乌拉尔地区位于欧亚大陆分界线上的主要城市比尔姆连接在一起。来自俄罗斯中部、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的货物通过这条铁路可运抵阿尔汉格尔斯克港，然后运至北美和北欧等地区。位于白海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港是北极航道的关键一站，当地同时是俄罗斯靠近北极地区的交通枢纽。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在二战期间曾经是苏联接收美英大批援助物资的主要港口。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州长奥尔洛夫说，在当地即将召开的北极论坛会议上，将会同中国方面详细商谈投资阿尔汉格尔斯克深水港和白海科米乌拉尔铁路建设项目。俄罗斯目前正加紧准备3月29日到30日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市将召开的北极论坛会议。普京总统和芬兰等北欧国家的总统和总理将到会，中国副总理汪洋将率领70多人的一个大型代表团与会。有军方背景的保利集团以及其他中国工商巨头也将参加这次会议。俄罗斯驻华大使金尼索夫最近表示，这是首次邀请中国客人到俄罗斯如此北部的地区活动。他说，北极论坛会议期间，第一艘满载亚马尔液化气的运输船将从生产地的港口启程，中国代表团很可能将会参加这一活动。中国近些年来越来越感兴趣北极资源以及北极航道的使用，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各种合作也日益增多，但中国现已投入巨资的项目仅是入股亚马尔液化气项目。研究北极问题的俄罗斯学者索比亚宁说，同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一样，俄罗斯现在也特别希望中国能更多地参与北极资源的开发和北极航道的使用，并参加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苏比亚宁说，俄罗斯特别需要外国大公司能参与北极的开发，但是俄罗斯也有前提条件，那就是这些大公司所属的国家不会威胁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利益。俄罗斯认为不威胁他在北极利益的国家包括美国、中国和挪威。苏比亚宁说，中国公司越快越多越大规模地参加北极开发就越好。俄罗斯的北极问题学者说，俄罗斯对北极地区的立场现在越来越接近前苏联，特别是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加强对北极和北极航道的控制，但与此同时俄罗斯也期望能吸引外资开发北极，估计将会有近1000人参加3月末将首次举办的北极论坛会议。组织这样大规模的国际会议 凸显俄罗斯对北极地区的重视。北极论坛会议未来计划每两年举办一次，但对很少有外来客人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市来说，当地的餐饮、住宿和服务行业以及公共交通都将面临巨大的压力。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州长阿尔洛夫说，参加会议的部分客人将会被安排在破冰船上住宿。他说，三月末当地仍处在冬季，气温在零下，到五月份冰雪才会融化，但会议的主办者会用鱼、海鲜等北部地区的特色饭菜招待客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当中，美国科技业者警告，中国投入大量的资源研究尖端科技，美国呈现落后态势，未来可能对美国国力还有国家安全造成负面的影响。而虽然阿里巴巴的马云跟川普总统会面，并且承诺将在美国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受到川普称赞是全世界最好的创业家之一。不过呢，美国科技界者认为阿里巴巴可能在美国无法取得成功。有关详细情况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所做的说明。
今天呢，这个美国的国会呢要举办了一个听证会，是由这个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举办的。那么是针对三个方面，就是中国在电脑科技、在生化科技以及在机器人科技方面所做的投资，来看看中国的投资未来呢对于美国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以及威胁。那么呢，在与会的一些专家和科技业者呢，他们就提到说，至少在这个电脑科技方面呢，中国的发展是一日千里，是以后有可能会超越美国。那么在这个里头，听证的一位的专家，他是叫做公司叫做 Intersect 360研究公司的执行长呢，叫斯奈尔，他在听证会上就说呢，超级电脑的发展通常是一日千里的，通常在一年之内宝座就冠军宝座就换人。不过呢，过去的四年内，这个宝座一直是由中国所做的。首先是中国的天河二号，后来呢，中国自主研发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电脑又超过了天河二号，现在世界上最快的超级电脑。那么这个斯奈尔他就说，他说大家以为这个超级电脑其实不是我们桌上的电脑，它其实对于这个整个这个商业环境，对于这个医药等产品，甚至包括了波音客机、军事反恐等等呢，都需要使用到超级电脑的模拟科技或者是运算的这个能力。那么现在包括连一些反黑客跟反网络攻击的一些的活动呢，也都是要靠超级电脑来进行的。因此今天中国的超级电脑如果超过美国这么多的话，甚至现在已经四年是由中国来进行这个做超级电脑的冠军宝座的话，那么对于美国未来的科技发展跟美国的国力还有美国竞争力以及美国的国家安全都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那么刚好今天我们看到这节目当中也说了，川普总统今天提出了新的预算案。那么这个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委员叫做白嘉玲，他就担忧呢，他说在预算案里面对这个科技的投资有些减少，那这是否对于未来美国的科技竞争力会产生负面的影响。那么对此呢，斯奈尔就说，他说今天中国的方式跟美国是不一样的，中国是以这个中央政府的力量请全国之力来发展一些重点企业跟重点的领域，所以当然他们的发展非常的快。而且呢，因为它的过程是不透明的，新闻不自由，信息不自由，不透明，所以外界很难去看到底他们怎么进行的。那么另外一个科技公司，科技顾问公司叫做亮点，那么它的这个网络与东亚资深分析师叫克斯特罗，那么他在听证会上他也提到了，他说中国是对这个重点领域进行大量的投资，那么他认为对美国而言呢，虽然美国的私人企业有比较好的创新能力，也比较灵活，但是而且如果你要商业化的话呢，也必须要靠私人企业。不过如果你要重新发展一个完全新的科技、新的领域的话，还是要靠美国政府来做这个执行以及开发的。所以他呼吁说，美国政府还是要做一定程度的一个投资。那么克斯投了，同时也提到了一个威胁，他说呢，未来这个世界上的电脑以及互联网会进入一个量子的时代。我们现在是以 Silicon 就是这个硅谷这样子的一个时代，但是以后是以量子来做进行的。那么呢，像这个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大的投资，中国在去年发射了第一颗量子卫星叫做墨子，
那么呢，这个量子卫星的通讯呢是保密的，是现在没有办法去黑的。那中国也提出了，它将在2030年建立全球量子互联网。所以，如果说中国在量子科技方面呢超越美国的话，未来美国在这方面将会大大的落后。所以呢，科斯特罗他也提到说，不能够只看短期的投资，我们要来进行长期的这个远观的计划。像中国有一些什么12大说5年计划，他希望美国政府不能只看说短期我能够增加多少工作机会，或是短期的投资的回报，我们要看长期的几十年甚至是一个世代之后美国的投资会有什么样的回报，然后从中来进行重点的领域的投资，那这样对美国未来的竞争力才会是正面的。
谈到投资回报还有竞争力，要以我们就想起来1月份的时候，川普总统和马云曾经在纽约有过这样的一个会面，就谈到了阿里巴巴未来在美国的投资还有发展的计划啊。双方都认为那是一次愉快的会面，但是美国的科技业者对此是怎么看的？
是我们知道这次会面的结果好像是双方的感觉大家非常的乐观了，包括像这个白宫的发言，那个川普总统那时候他的还没有就职，他的团队的发言人还有马云的发言人都说了，说这次他们是谈到阿里巴巴在美国的发展的计划。那么也提到说这个要在这个美国呢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不过呢，今天在听证会上，我访问了现场的一位科技的专家。那么他的分析是认为说呢，其实阿里巴巴可能在美国会有水土不服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叫做班与伙伴顾问公司合伙人马克布林达。那我来看一下布林达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怎么分析阿里巴巴的现象。
阿里巴巴的事业范围很广，阿里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想马云跟川普总统谈的不只是阿里云，而是整个阿里巴巴的生意。阿里云想要进入竞争的美国基础建设与服务平台的市场已经发展得很好了，并且成长得很快。我与其他厂商合作过，非常有挑战性。亚马逊一年推出数百种新服务，微软、IBM 和其他公司也是。想要以完全没有数码足迹的全新角色进入美国市场，也没有品牌知名度，没有发展生态系统，很难。我想阿里云在中国有很大的优势，就是阿里巴巴拥有中小企业的生态系统，他们很自然地加入阿里云的云计算环境，因为他们能够获得信贷，他们有电子商务平台，能获得生产力工具，能获得新的软件工具。他们将这样的套装卖给中国公司，而美国是不会这样做的。美国公司对阿里巴巴提供的这些玩意儿不感兴趣，所以我想阿里云要想进入美国并且取得成功是非常困难的。我想任何国际企业要进入美国市场，都需要政府间的合作、协调与支持，更遑论是中国企业，他们涉及我们刚才谈过的安全性、敏感性的议题。政府会更不愿意推广中国企业。
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科技顾问布林达，他对于这个阿里巴巴未来在美国的发展所做的一些质疑。不过呢，既然这个马云跟川普总统已经会面了，所以接下来呢，双方要怎么合作，我们还有待观察。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流亡在欧洲的中国裔艺术家艾薇薇最近推出有关欧洲难民问题的新作品，不过呢，有舆论对他的新作还有他反映的人权观跟艺术观有不同解读，请听报道。
中国裔艺术家艾薇薇星期四在位于捷克首都布拉格的捷克国家美术馆展出了他的大型新作，名为《难民船旅行法则》。展品是一条70米长的充气橡皮船，上面搭载了258名乘客。庞大的展品占据了一个展厅，组建和安放就用了2个星期。艾薇薇这样解释自己的作品。
At the beginning, I would say it's like a personal journey.
起初，作品反映的是在我理解全球难民处境这个政治问题过程中的个人旅程，我的好奇感。
作品问世前，艾薇薇曾亲赴希腊莱斯博斯岛，在那里的2年间观察记录了从非洲和中东渡海求生的难民状况。
这里的所谓法则可以解释为规则或者是条例，而所有这些规则应该源自这次旅行，旅行应该决定法则，因为我们的人类智慧以及我们学习或者接受所谓文明的全过程应该永远得益于这样的旅行。
针对艾薇薇对欧洲难民表示的关注和理解，以及用艺术反映这一问题的尝试，舆论反应多元，有人称他放弃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改行关注欧洲难民问题。对此，艾薇薇说，不存在孤立人权，人权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只关心局部，这样的价值观是狭隘绝望的。
好，进行到这儿，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全部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感谢您收听，祝您周末愉快，晚安。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抨击朝鲜一直在捉弄美国，并再次称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无所作为。川普在星期五上午发出的推文当中说，朝鲜的行为非常恶劣，他们多年来一直耍美国，中国没帮什么忙。在川普发出这一推文的同时，正在韩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五表示，美国对朝鲜的战略忍耐已经到了尽头，而对朝鲜的军事行动是摆在桌面上的一个选项。蒂勒森在结束对韩国的访问之后还将前往中国，预计他将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举行会晤的时候将重点提到朝鲜问题，呼吁中国加强对朝鲜的制裁。川普在今年一月朝鲜导弹试射后也曾发推文批评中国，说中国在完全一边倒的贸易中从美国获得了大量的金钱和财富，但在朝鲜问题上却不帮忙。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美国对朝鲜的战略忍耐政策已经结束，针对平壤的军事行动是一个选项。蒂勒森星期五在首尔做出上述强硬表态，他说朝鲜必须明白，确保其经济繁荣前途的唯一途径是放弃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蒂勒森在和朝鲜外长尹炳世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美国正在构建全面的能力。韩国是蒂勒森亚洲之行的第二站。蒂勒森星期五在东京表示，防止朝鲜拥有核武的20年外交努力失败后，显然现在需要新的解决办法。中国海南省三沙市市长说，中国将在包括斯卡伯勒浅滩在内的南中国海若干岛上修建环境监测站，筹备工作今年启动。肖杰是在接受官方的《海南日报》采访的时候讲上述这番话的。环境检测站的前期工程包括码头和基础建设建设施。肖杰还说，修建环境检测站是岛屿恢复和防止侵蚀努力的组成部分。中国和一些周边国家和地区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提出了主权申索。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的绝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其他主权申索方还包括文莱、菲律宾、马来西亚、台湾和越南。白宫的美国政策财政预算方案出台之后，国务卿蒂勒森表示愿意接受川普总统提出的大幅度削减国务院开支的方案。他说，过去几年，尤其是过去一年，国务院的开支水平是根本不可能维持的。白宫出台的美国优先的预算方案主要内容包括在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的同时，大幅度削减国务院的开支和其他一些对外援助项目。负责环境保护法规和其他一些国内项目的部门也面临大幅度的削减。叙利亚说，叙利亚击落了一架以色列的军机，击中了另外一架。不过以色列说，以色列星期五早晨对叙利亚几处目标实施空袭之后，所有的军机都安全返航。在另外一方面，丹麦检方星期五决定将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密友崔顺实的女儿郑维罗遣返回韩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